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十九世纪的季风年复一年吹动着远洋的帆船，那些带着厚重行囊的宣教士在陌生海岸卸下的是用油纸包裹的上帝的话语和自己真实的生命。他们穿越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海洋，更是文明沟壑和信仰的荒原。他们在东方宣纸上书写着最崎岖的使徒行传。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十九世纪宣教士将福音的火种带入中国，但东方教会也没有停下自身成长的脚步，各地开始有本土的讲道人出现，包括仁慈医院也有了自己的牧师。加之钟爱华的文字功夫也很了得，庆江浦的福音事工如火如荼。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23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钟爱华对清江浦的教会没有直接责任关系，他也非常赞同教会将领导权向本地牧师转移的策略，非常坚定地支持教会自养的政策，确信海外教会的大量经济援助会遏制本地教会的成长。他们夫妇除了做宣教士的工资收入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钟爱华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坚持十一奉献，并且一直保持着详细的记录。他非常乐意将钱奉献给宣教事工，而且决心通过一系列的文字写作为清江浦教会提供实际的帮助。钟爱华对文字的兴趣开始结出果实，在当时他已经成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的驻清江浦通讯员，他也因此可以收到免费的报纸，满足了他对时事的兴趣。爱华的写作功力也在稳步提高，他越来越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将钱花在文字材料上是非常值得的。他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也会寄给他相关的礼物。20世纪20年代中期，江苏北部的文学水平要高于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都有基本的阅读能力。钟爱华用一幅图画外加一些简单的文字做成的福音单张非常有效，比如图画里描述了一位骄傲的中国绅士，身穿上等丝绸做成的衣服在照镜子，可镜子里呢只有破烂的衣服和被罪扭曲的脸。当中国传道人将这样的图画交在一位普通农民手上的时候，他明白一个道理，上帝不看人的外表。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常使用弗兰克·普赖斯博士编写的一本小册子，名字叫《由浅入深》。这本小册子从一些最简单，几乎人人都认识的汉字开始， 于是读到最后一页，即使是文盲也已经认识了足够多的字，可以读一小部分的新约，同时了解了这个信仰的基本信息。钟爱华将普赖斯的小册子带到上海，交给一对夫妇克里斯托弗·威利斯和海伦·威利斯。这对夫妻在上海经营一家基督徒书店，威利斯夫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晚离开的西方宣教士，海伦·威利斯经营书店一直持续到1959年。按照钟爱华的要求，他们将由浅入深、马可福音以及大约100首赞美诗编在一起，合订成册。之后，他们在印刷已经很便宜的中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印刷，然后以成本价卖给钟爱华。威利斯夫妇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以此盈利，而且除了付给工人工钱之外，我们从中没有拿一分钱。钟医生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优惠，他一直都是很快全额付款。”钟爱华给这个小册子起名为《永生的话》，每个住院病人都会得到一份带有自己名字的永生的话。医生常常看到病人躺在床上读这些书，如果有人不能阅读，病房里的其他人会大声念出来，让大家都听得到。大部分病人会将书带回家，钟爱华重新整理了医院的文档管理系统，方便将含有病人姓名和地址的纸条送到本地传道人手中。很多人回家后接受基督信仰，都是因为在仁慈医院看病时对信仰有了最初的了解，后来他们也成为自家附近教会的会友。1926年，钟爱华开设了书屋，提供威利斯夫妇以极低价格供应的福音书、单章、属灵书籍。他说，书屋是医院布道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上帝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了它。另外一个重要的布道方式是清江浦教会每年一月举行的布道周。1926年，清江浦布道周的主要讲员是27岁的王仔，他来自中国南方，受妻子的影响归信基督，在海军任职3年后辞去官职，从25岁开始做传道人服侍神。王仔后来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中产生巨大影响。钟爱华说，他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熟知圣经，个性平和谦卑，布道时用语非常简单，但却充满力量。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对圣经有如此完整了解的同时，又和上帝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整个清江浦教会被完全激发，我从他那里也得到了极大的帮助。如果其他人都和我一样从他那里受益，那么可以说他在这里的事工对所有人都是巨大的祝福。很多中国人第一次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其中有一些是我们特别祷告过的，而且大家对圣经和祷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在那段时间，教会每天早晨7点有祷告会，早上很冷，天色也暗，但最后的4-5个早晨，大约每天都有100多人参加。王仔对钟爱华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是他建议钟爱华每天读一章箴言，因为这卷书告诉我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20多年后，钟爱华将这个习惯传递给了葛培里。达比·富尔顿是美南长老会差会驻日本的宣教士，他后来在海外宣教委员会任执行会长达29年。在即将出任差会副会长之前，他在韩国和中国进行寻访。富尔顿早就说过，钟爱华才华出众，平易近人，惹人喜爱。他说，我也特别想认识他，但仅此而已。当时他还没有因为医术而出名，时间还未到。清江浦给富尔顿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是医院的规模和人数， 还是在困难条件下到处都有的轻松喜乐的气氛。富尔顿夫妇是他们所居住城市中唯一的西方人，他们住在一条繁忙街道上的一栋日式房子里，附近没有医院、学校、孤儿院，能有50到60人来教会聚会就已经很不错了。在清江浦，我走进教会，那里有700-800人，会众的人数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随后我开始思考，这里的男校有300学生，医院有中国医生、中国护士，男校和女生之家都有基督徒教师，所以会众数量已经有了稳定的基数，这就更容易吸引其他人来。年轻人会来参加教会礼拜，因为已经有很多同伴来参加礼拜。而在日本，我们感觉更像是在演独角戏。
双手带着丰富，脚步多轻快，我们要到神家里去敬拜。我口唱着诗歌，心情多开怀，所有捆绑和忧愁全抛开。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灵彼此相爱，同欢互相合拍，同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当你来到聚会，我灵就释放，将我所有欢乐力来献上。我有10个酒盏，有9个酒浆，是神和人的宝足同分享。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灵彼此相爱，同欢互相合拍，同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每逢这样聚集，神前来相会，没有什么比这事更宝贝。共同展览基督，实在真有味，各个肢体尽共用何能美。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灵彼此相爱，同欢互相合拍，
达比·富尔顿，一位在日本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寻访仁慈医院，认识了钟爱华。和在日本只有50-60人的会众情况相比，这里700-800人前来聚会的场景让他惊叹不已。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心情多开怀，所有捆绑和忧愁全抛开。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灵彼此相爱，同欢互相合拍，同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当你来到聚会，我灵就释放，将我所有欢乐力来献上。我有10个酒盏，有9个酒浆，是神和人的宝足同分享。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灵彼此相爱，同欢互相合拍，同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每逢这样聚集，神前来相会，没有什么比这事更宝贝。共同展览基督，实在真有味。